首先祝每一位妈妈们妈妈有母亲节快乐这个母亲节跟往年的很不一样，但是那个心还在，也希望在我们的家里都能够有一些妥当的表示。我们这里今天早上我早点起床，我做了早餐所以也是我们家都很愉快。那么我的儿子也从 DC 大概上个月就回到这里，因为他老板说可以从家里面工作，孩子在家里也做很多的事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总算是是蒙福也今天早上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我们也数算神的恩典，所以无论怎样，我们在家里总是可以庆祝母亲节，而且说不定这会是最有意义的母亲节。所以，我们还是感谢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刚刚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诗篇103篇19节。耶和华在天上设立宝座，他的权柄或者说他的主权统管万有。神的主权在整本圣经中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真理，而且是我们一切的安慰的根基，一切安慰的根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我在课堂上教一门课。刚好在上课的时候，有位同学他收到一个短信，说某某弟兄，被抓了。那么19个公安就撞进他的家里，把他抓走了。那么第二天他就被放了。但是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我上课的时候也问同学们说，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是不是说阴影还是怎么样在背后？我们西方我们都没有，对不对？我们都不会怕说，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警察会撞进来，要把我们很多人打个半死，带我们去派出所，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会怕说到外面去传福音。会有警察来抓我们逮捕我们。我们根本，或者是更惨的，就是说做很多年，像现在在中国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根本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就承认，在课堂上，我说我这个西方人，我这位西方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你意识到这样的情况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所以我就问他们有没有谁可以分享？一个同学他举手，那么他就说的很肯定，他说如果这个事发生的时候，逼迫发生的时候，我们肯定知道是经过神的主权，经过神的主权。神是美善的，神是智慧的、公义的、慈爱的，他所有的美意都有个目的，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美意。所以，如果是他的主权里面容许的话，那就没事，那就没事。所以这样的一个答案也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启发。那么，最近这样的一个病毒和我们全世界的这种行动限制和锁闭 （lockdown） 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主要的来由是从上头而来，从上头而来，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他所容许的，也是为他的永恒的美意。所以很多方面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讲到的主题。既然 上帝在天上立定宝座，既然甚至这个病毒和它的结果、它的这些的后果都是天上所命定的，那么这个本身也是会不会就是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和确据？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OK，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上帝有什么信息要告诉我们，叫我们悔改，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多多的依靠他，叫我们不要一直是做这个，种子撒在荆棘上，要是把我们的心把它化为一种好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仰望天上，知道我们的一切的成就在地上，无论是科技、科学。或者是政治还怎么样，都不是最后的答案。那么一个微小的病毒就把能够把我们这个全世界和这个国家能够成为一塌糊涂的这样的一个混乱，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么深呢？所以应该是给我们也是一些启发。但是这个问题今天就不多讲。我想主要的是能够确定，无论是怎么样，这个问题上所有其他我们所面临的，在阳光之下哈，都是天上所定。换句话说，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那么，上帝的主权嘛，是全面的，是包含一切的。包含一切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门徒在马太福音第8章24、27节，在他们感叹说，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以赛亚书第40章15节，我们就看到连万国都在神的手中，万国如水桶的一滴，天平上的微尘，但以理书2章21节，但以理2章27节说，神是力王，是废王力王。在但以理书4章17节，这个外邦的皇帝君王尼布甲尼撒还说，在人间国中，这位耶和华是掌权的。我们看神的主权，甚至在主耶稣的受害的里面，都是在那里。使徒行传2章23节，他既按着神的禁止先见，被教育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OK，这是人的角色，但是。它的来源本来是天上所定的，神的旨意，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一样的。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4章27、28节，希律在门徒祷告的时候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主耶稣的被害，他的受害也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没有一点漏掉的，没有一点不在神的手中。神的主权甚至是延伸到麻雀。对不对啊？马太福音10章29节，主耶稣所说的。那么，上帝他的主权涵盖一切，因为一切被造之物都属于他的，因为是他所造的。所以，像诗篇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103篇19节，耶和华在地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因为万有都属于他的，因为他创造万有。那么， 这类的经文啊，在圣经中到处都有，没有一样在神主权的美意的外面。无论是在我们的物理宇宙和物质世界也好，无论是在历史事件和未来事件也好，无论是教会的生活也好，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各种各样的高低起伏悲哀，OK, 好，所以没有一样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么甚至在我们基督徒的说法里面，我们都会说，我们都会承认，当有难处来临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一切都失去控制的时候，一切都混乱的当中，当我们的内心里面的创伤受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彼此勉励呢？我们会说他仍然坐在宝座上，他仍然坐在宝座上。He is still on the throne. 那么神的主权涵盖一切，掌管一切，掌管万有。神的主权第二点也掌管救恩，他掌管救恩。圣经中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神从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这里说，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我们在他面前称为圣洁无有瑕疵的。这是神主观的主权的恩典，从世界的开始的时候，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他怎么样去实行实践这样的一个护照呢？就是为了福音，为了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第13章48节告诉我们，当福音被传讲的时候，被宣告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3章48节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所以连救恩里面也是在神的主权的里面。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把大使命赐给我们。尽管是如此，主耶稣还是有这样的美意，是说我们要把福音广传到全世界，这都是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毕竟我们很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灭亡，凡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但是问题是说，很多的人就听不见了，是不是？很多的人就不愿意听了，这也是个非常紧要的事，我们需要了解。我最近在读耶利米书，那么旧约也是如此。旧约耶利米被叫做哀哭的先知，那么他一直在传悔改的话，悔改的话，上帝的心肠，上帝的心跳。但是多少时候说百姓怎么样，他们就不听了，他们不愿意听了。那么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传福音的像耶利米一样呢，我们周围的就很多的人就不听了。当圣经讲到上帝刚硬某某人的心的时候，好叫他们听不懂，好叫他们没有办法听懂，没有办法悔改，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就是容许他们 继续留在自己本身自然的状态中，而且这个他们自然的状态中，正如他们所愿意的，正如他们所要的。那么圣经又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什么？当神容许你，或者容许我，容许我们继续留在自己本身自然的状态中。这个罗马书第一章说，上帝怎么样？任凭他们。我们以前都是如此。你看，都是如此。我以前也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属于事情上是忠心的。没有一个人是 neutral。我们从一出生的时候，因为人的堕落，都是有罪的。都是有罪的，都在亚当里面是定罪的，都在亚当里面有罪的本性。我们都是前往死亡，都是飞跑审判，都是飞跑地狱。所以圣经也常常说了，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这才是人类的情况的出发点，不是说我们中性的，那么以后我的 neutral， 有的人可能跑这边，有的人跑那边。从人的堕落以来，我们都是在死亡的状态中，我们都是在一个败坏的状态中，全然的败坏的当中。但是神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怜悯，他把我们的一些人，他把我们从这样的困境的里面抢出我们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上。不是说他强迫我们从罪恶中出来，他不是用这种强迫的方式，而是他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差遣他的圣灵软化你的心，软化我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我们内心里面的邪恶。这是救恩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看在大卫在诗篇第40篇12节，大卫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你看他有什么看见呢？他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伤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要多，我就心寒胆战。”这是一个怎样的心情？这是个怎样的悲哀？因为他终于看到他的本相，那么这也是神的恩典临到他，这也是神的灵在他内心里面的工作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他也是都不会看得见，不会看得到，都会继续走在他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上。是神的灵软化他的心，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从他自己愿意走上的道路上抢出来了，把他从罪恶中带出来。那么以赛亚书51章对不起，诗篇51章第10节，他也说了：“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是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也是神的灵他的作为，让他能够在神的主权之下看到他的本相，看到他内心的黑暗和内心的罪恶。新约有个美好的例子，我没有列在这些经文里面，但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路加福音第18章13节，那罪人那税吏说：“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你看圣灵的作为，使得我们能够认出、看见、感受到我们的内心的黑暗和邪恶和罪恶。神的灵在我们内心的里面，同样是我们能够认出，也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主。神的灵使得我们能够归向他，能够得知一个新的心，一个改变的心。这就是神的主权，这是神主权的怜悯和主权的恩典，不是你我所配得的，不是我们所能赚来的，不是我们能够为他努力的。当我们面临，特别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面临死亡的时候，所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坏的、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上帝不管你。最坏的不是病毒，最坏的不是逼迫，最坏的不是得不到身份，最坏的不是失业。最坏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再不管你了，上帝 leave you alone。 最怕的是 God will leave you alone， 任凭你。让我们继续走在我们自己本来所要走的道路上，远离他，行我们就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因此的缘故，我们都为我们的罪要负责任。我们都因为本来是我们的堕落，我们自己都想干的，我们自己所想走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的审判不是因为神所做或者上帝没有所做，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因为这是本来我们所愿意的。正像法老王这样，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还有今天很多的人也如此，他们过日子他们随心所欲，他们远离神，他们追风，而得不到什么最后的下场就很可怕。但是这个信息还是要传出去了，特别是在这些日子里，这些信息还是要传出去了。说不定这也是病毒另外一个含义，是不是要稍微能够激励教会，能够对救恩的信息上能够多多 get serious，多多传讲，这是生死的事。上帝在圣经上说，我把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个是生命，一个死亡，所以你要选生命。那么这就是他所给我们的托付，要我们传讲这个信息，还是要传出去。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把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赦免，你没有想到赦免是个多美好的一个词。 Forgiveness， Forgive， 这句话非常非常宝贵，这种词非常非常美善。 Forgive， Forgive， A way to forgive， The way to forgive。 昨天听一首60年代的一个流行歌曲，就是有这歌词说，有一天会有一天，会有个地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原谅，这就是神所愿意的。就说虽然很多的人不愿意听的， 但是这个护照还是要传出去。我们就说要悔改，要换个方向，要换个一个心思意念，换个心一个思维，把我们自己归向他，把我们自己真正的归向他，委身他。以西结书33章就把神的心意说得清清楚楚。神对先知以西结说，他对以色列人有个信息，对他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二人死亡，唯喜悦二人转你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者啊，你们转回，转回吧！你几乎看到有一种呼吁的声音，一种哀求的声音。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呢？当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你看天上多多的喜乐。路加福音19章5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若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所谓不用悔改的所谓义人，要欢喜更大。”当我自己信耶稣时候，我记得是1974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一天晚上。我跪着在床上，因为我的床是靠着墙壁，是靠着窗户，所以我跪着在床上，我是往窗外看，是晚上大概11点多。那么那个时候，我要承认，我是比较低沉嘛，比较沮丧，那么。我那个时候已经听了福音，听了2年多嘛，而且我真的是想信嘛，但是我就是信不过了。这是一个5月嘛，74年的时候，73年的时候的圣诞节，我还记得我祷告说：“上帝啊，你给我最好的一个圣诞节礼物，让我能够信得过。”但是就是没办法，但是到了。5月的时候，低沉到个地步，我记得我就是跪在床上看窗外，那么就祷告，主啊，我还是信心不够，我现在不管了，我不足的信心我就是交给你，你就是负责，求主耶稣，你进到我的内心里面，你掌管我的一生，我接受主耶稣所谓觉知的，我的词句就是这样，就说求主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掌管我的一生，因为当我往前看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到那个时候为止，好像是我用图画来想，好像是一个被炸过的城市。都冒烟的一大堆，废墟。那么我觉得说，我不能再管理我自己的一生。那么，所以当我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我觉得内心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平安，好像我跟天上有通了。有通了，祷告通了，被听了，我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喜乐的不得了，我兴奋的到没办法睡觉。那么，哦，原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就是在天上，他们欢喜快乐，欢喜快乐，为一个罪人怎么样欢喜？哦，原来他们在天上为我开 party，多好！而且让我能够在这个 party 里面有份呢、啊。所以这也是， 那么我们看到，凡是仰望主的，上帝都会怜悯的。只要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希望，说没有希望到一个地步，咱不能蒙恩的。只要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只要是活着的时候，只要是有呼吸的时候，总是有盼望。你看使徒保罗，我看使徒保罗，你看使徒行传九章一节，讲到他就是他口中他就吐出凶杀这种很可怕的话语，对不对？你记得吗？使徒行传九章一节。但是谁会知道了，同一位保罗就能够说到爱是有恩慈，爱是有怜悯，爱是永远不止息的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怎么样怎么样哇，这是同一个人吗？对，是同一个人，因为神的灵加入到他的内心里面，软化他的心。但是我们还是要当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的事看是理所当然，我们不要说哦 ，OK， 没关系了，反正明天就可以了。你看保罗就这么晚了，最后上帝要救他就救他吧。那么我们这种想法也不是太好这完全是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和美意但是我们不能看是理所当然，我们明天还是会活着看到太多的牧场，这些坟墓的这些纪念牌的，就是小孩子的，他的年日1993到1999，看到这样的一个纪念碑，我就觉得特别难受。不要以为理所当然，我们明天还是活着的。有人说 ，We are just one heartbeat from eternity， 就说你离永恒只差一个心跳的距离而已。所以现在就是要很认真的、很殷勤的寻求耶稣基督，寻求耶稣基督。圣经在耶利米书29章说：“我们专心寻求他，必定会寻见。”所以这是第二点，上帝的主权也涵盖救恩，涵盖救恩。那么最后要讲的是神的主权。也是掌管我们人生，掌管人生。我上一次在中国的时候，是在这个大逼迫爆发之前几个礼拜，在2018年的11月12号，我还在中国，我妈妈她突然的过世，对我来说这是个极大的震撼。因为我跟他讲话，离他过世前不到24小时，那么一切都很好，他身体都很好，他86岁，但是都身体还好，还是期待着我回来，还是期待着感恩节，还是期待着他的孙子，我的侄儿的2019年5月的结婚，那么。突然之间就不在了，你怎么处理这样的事？你内心你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我的家，他们就全是不信耶稣的，在坟墓的那个时候，在追思里或者在丧礼的时候，我就是读诗篇100篇第五节，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那么我告诉他们，我说我不是在讲道，因为怕他们有一些讽刺，说哦，你看连妈妈的 这个丧礼他还在讲道，所以我说我不是在讲道，我把我内心的感触跟各位分享。对，还有诗篇103篇19节，这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而这位神是美善的，无论遇到什么事，无论我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上帝客观的话语，绝对的真理是说，上帝本为善，上帝有主权。所以你怎么样去对付你工作上被裁员？你怎么样去对付或者回应你被虐待？你怎么样去对付疾病？你怎么样去处理你找一个女朋友或者一个妻子？我们怎么样去想现在在中国所发生的逼迫？我们怎么样去想美国在华盛顿的这些的政治的情况？最近几年这种在政治上的这种恶毒，这种两边的仇恨，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是说这个世界实在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无可救的，都混乱乱掉了，很沮丧。但是如果我们依靠耶稣基督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属于耶稣基督的话，那么神的主权就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确据，鼓励我们的信心，鼓励我们的恒久忍耐，鼓励我们的忠心，也鼓励我们的盼望。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稍微知道一点海德堡就这个要这个要理问答第一问，所以我们无论生无论死最大的安慰是什么？那答案是无论生无论死，我最大的安慰是说，我不属于自己，乃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且主权在他的手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从目前的一些情况之下或者某一些情况之下看不出任何的好处。我们看到会有时候看到一切都在我们所掌管之外，一切绝望，一切是不可能。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牧会这么多年，当有人遇到难处，遇到痛苦，遇到悲惨的事的时候，问这些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只要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圣经还坚持，无论是文明，无论是明文条例和教导，或者是具体的历史为例，都给我们看到神在掌管，神是美善的，神是在发挥，在进行中。他的这个可以说在最后的一种五彩缤纷的作品，但是还没有做完，但是他现在正在做。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依靠，要仰望，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给我们个确据，我们不只是这些的一些倒霉的受害者，就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武断的坏运气，而是在神的美善的主权之下， 圣经说他是圣洁的，他是美善的，他是有智慧的，他对他的众儿女是美善的。圣经中太多的具体的例子。稍微就是今天，就是现在稍微提提了约，旧约的约瑟，你读一下这个创世纪37章到50章，你就看到了。你看到诗篇中那些诗人很多，他们所倾心吐意的他们的痛苦，他们吐出他们的痛苦，你还想到主耶稣本身在十字架上。那么我还会推荐建议啊，今天在你晚上睡觉以前，你稍微读一下以斯帖记嘛。以斯帖记你就会看到上帝的主权。有时候我们会说上帝的护理就是保护管理护理以斯帖记都没提到上帝这个名字，一次连一次都没提上帝耶和华什么的，但是明显看到神的主权在那里。你看到他的计划，他这么的精细的所发挥的这个计划，他的主权永恒的美意怎么样在以色列中怎么样展示出来，一直到最细的细节，最小的细节，而且这细节不但是在所发生的事也好，而是在时间也是 timing， 这都是碰巧吗？绝对不是。那么我相信如果我们好好的安静在上帝面前，好好的回想到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也能够回忆到上帝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什么时候哪一些情况之下是怎么样去引导我们。的确我是能够这样做，很多过去很多的经历，无论是我的婚姻，无论是我儿子的出生，无论是我的身体健康 和大的疾病的情况，无论是工作方面，都看到差一点就可以说是神迹的，是神迹。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因此圣经就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5章6节，你们要，这个应该是谦卑，你们要自己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也就是说在他的大能的手下，换句话说在他的主权之下，在主权之下，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够得到安息，你才能够得到平静。圣经以赛亚26章3节说，那仰望耶和华的眼睛定在耶和华身上，大有喜乐，大有平安，没有一样能够使他跌倒。以赛亚26章3节，无论我们看情况怎么样，看是一个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坚持相信，抓住圣经所宣称的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他的信实直到永远，他的慈爱到万代。那么所以彼得前书4章19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照于那信实的窗花之主。最后我们就到个段告个段落。最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活着的，他是道成肉身，就是到今天为止，到今天他也是一个人， 一个荣耀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人，他是在某处为我们代求，在父神的右边。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一个 physical 的地方。主耶稣就在那里。那么从那里，从父的右边，他的眼光关爱观看那位麻雀，也是关爱我们，也是看着我们。他主权涵盖一切你所害怕的，为了要对付你的惧怕。他的主权掌管一切你的过去，是为了要对付你的懊悔。他的主权涵盖一切的未来，要涵盖焦虑。他的主权涵盖一切你的失败，是要对付你的绝望。他的主权是涵盖你一切等待的时间，为了要对付你的急心。他的主权也涵盖一切你的盼望，也是为了要对付你的失望。主权涵盖一切我们的经济金融情况，也是要对付我们的担心。我们好好的在上帝面前跪下来，看看他的主权怎么样帮助你，怎么样在你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生活上的哪一些的领域上给我们安慰，来对付我们的惧怕。希望今天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的深处，是为了我们的平安，为了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好好的阅读，好好的思考，默想和顺从他的话语，而且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说这一定肯定是一个极大的大喜的信息。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主权掌管一切万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一切都属耶和华，所以你也掌管一切，你也掌管万物，包括我们的这个自然世界，包括我们的太阳系和我们的星系，包括万国，包括我们的救恩，包括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人生所遭遇到的每一样，都在你的手中，都知道你爱你的儿女。主耶稣，你爱你，保守你，带领那些属于你的人。我们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最大的安慰是我们不属于自己，乃属于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立约，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美好永恒的归属，所以我们绝对安全。主，我们为你的主权献上感谢。就在这样的一个全世界和中国、美国和其他的地方这个病毒的传染，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在你翅膀的你的膀臂之下，我们得着保护和安慰。主，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像一般人这样的恐惧，我们能够有平安，知道一切都是在你的手中，而且你是为我们的好，又为你的荣耀。主，我们献上感谢。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还不是太清楚这样的事，从天上所命定的 是什么意思？你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提醒？你要向我们说一些什么话？你要我们怎么样去转回？调整？主耶稣，这些都求主你告诉我们，求主你给我们聆听的耳朵，求主你教我们不像一般人这样的不认识你的人这样的恐惧，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能够做光做盐，在一个满有黑暗、害怕、恐惧的世界上，谢谢你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永恒的盼望。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我们都能够庆祝，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的天父，像个慈悲的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你也连续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谢谢你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今天我们未来的一周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